来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在上次节目中，接受访谈的是一位目前从事教产工作的年轻神父，他和我们分享了他的圣召历程，还有从事的工作。今天再继续请教神父，您处理教产的交涉过程中所领悟到的经验，看看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和未来的发展，那么如何在今日的社会中传福音呢？
我觉得教会要发展也离不开这个社会，因为我们必须是走进人群，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那么这个社会是一个现实，社会的一些方面我们也需要用，也需要适应。比方说在物质经济这方面，我想做教产，开始我也不理解，但是我现在我认识到教产是我们教会的发展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资金方面的帮助，以间接的做福传。因为这方面打个比方说，教会需要干一些教堂，做一些慈善啊事业，各方面都需要资金帮助，那么教产能够得到一部分资金补助，为福传也是做出一定的贡献。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可以说都在快速的发展，我们教会也需要去适应社会的话，我感觉确实是不容易。我自己深有体会，社会上很多走得很快，而我们步伐太慢。比方说吧，在这个社会文化知识这方面、科技方面，这些在社会上快速发展，有文化有素质的人现在很多。那么在教会里面，尤其是中国教会，在这方面培养人才可以说很不容易，数量也很有限，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跟更多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这方面去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可能是我们复传的一个阻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教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也是阻碍教会发展的因素。比方说教会内部不够团结，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意见分歧，那么不能够去把注意力集中在福传这方面，而甚至造成互相的一些分化攻击，那么对立，这样使我们的复传脚步可以说放慢甚至是停滞。
神父，您语重心长地说一些教会内部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结合所有的力量从事福音的传播使命。刚才您也提到福传需要经费，教产一旦获得偿还之后，对教会来说势必是一笔非常庞大的金钱，而金钱是诱人的，教会会不会因此受到诱惑，不能好好的利用这笔祖先所留下来的财富呢？
教会要发展在适应着社会这方面，那就是要利用社会的一部分财富去发展自身。 那么教会本来就都是贫穷的教会，财富只属于天主，天主给如果说给我们这笔财富，我们真的也要去接受，也要去合理的利用。我们教区吧也是经过多年的努力，确确实实也拿到一部分不小的资金，那么这部分资金已经到教会的名下，要如何去利用这部分资金，我想重要的是教会长上如何去合理安排，要根据自己当前的需要去掌握，并且要排除一些干扰，把握好时机，最好把这部分资金当前的急需的先落实一下，然后资金多了放的也是不合适的，还要变成教会的一部分不动产，可以让教会有一个恒久的收入，能够持续的发展。所以说这个责任我想领导们应该去慎重考虑。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可能金钱的诱惑特别大，为每一个人我想多多少少都有的。我们应该是尤其是修道人吧，对这个金钱不要太看重，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都应该明白自己都是管家，不能够把它视为就是自己的财富，而是教会的财富，应该好好的在教会内让它成为有用的一些财富吧。
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您再具体的说明，在教区上通常是怎么样的运用这些金钱呢？
关于这笔落实的资金问题，为教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教区有四多咨议会，加上修女会，我们都要就是共同的坐下来，好好去在经济委员会这个管理下，去合理的分配。有一些比方说啊，教会的一些当前必须要做的，修女院，教会墓地，培训中心这一类的是急需资金的，还有下面很多的堂口，要求盖堂，很多资金缺乏的，这个可能会优先考虑。那么至于其他的，现在还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神父，在经过的一些历练之后，您肯定也获得了很多的经历和成长。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教会的发展好吗？
中国教会，我想通过这几十年的恢复，可以说已经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并且也有了一定的成果。问题很多，发展前景也应该是有，但是必须是大家在教会内都尽职尽责的去做才有前景。意识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不断的去努力。教会现在我想是一个为教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不良的风俗啊，甚至是恶习啊，甚至是罪过啊，都需要教会站出来去发出呼声，让这个社会有一些改观。那么教会如果说抓住时机，让更多的人能够借着福音得到圣化净化的话，我想会让天主他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改变心灵，皈依教会。教会只有人多了，才可以说慢慢的去有更大的一个更好一个发展。那现在不要太盲目，而是要冷静的思考， 然后不断的去努力。我想教会现在要做出的一定是团结，并且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原则，不能因为这个世俗的那些物欲横流的不好的一些现象啊因素啊去做作用，而是要主持自己的这种正义原则声音。
以中国的神职来说，大部分都很年轻，而且有相当的理想，更充满活力。就您所知，比方您的同学，他们现在的生活、精神的样貌是什么样的？快乐吗？或是他们也曾受过迷惘和压力，或是感到疲倦呢？
我接触的神父，应该说不少。从我在修院里面就有神父培训班，可以说各样的神父，各种性格的我都遇见很多，有好的，也有一些就是看上去真的很让人伤心的。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尤其在没有修道之前，我都把神父修女看成圣人，但是现在我真的已完全改变这种看法，都是人，这一点应该肯定。都有一些私欲偏情，但是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这种所处的环境，我想尽职尽责做才好。可是现在我觉得挑战很大，比方说在这个教会内部有这个很多的压力，觉得工作起来很吃力，因为是神父少，那么自身的文化还有这个教会知识这方面的缺乏也是一种压力。教友会对神父越来期望越高，这是一种压力。在社会上也有很多的压力，挑战诱惑，对。比方说现在我们说的金钱啊、名誉地位啊，甚至异性的这种吸引，所以说做一个神父现在在这个生活环境也确实难度很大。有一次同学聚会，我们同学都分享，大部分是神父了，当时很多的觉得苦水一样啊，去分享，没有说我很快乐我很快乐，很少有这人有这样的分享。那可能就说遇到知音了吧，都觉得给其他弟兄啊分享一下我怎么苦，然后别人能够聆听，他就可以得到一种释放。那么这对于这种诱惑，我想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专心的信赖天主。如果说一旦缺少祈祷，可能很容易走偏，在压力下很容易倒下，在诱惑面前很容易跌倒。所以说像乌鸦那些神父那样，不是凭自己能力、凭自己文化去取悦于人，而是完全的对天主的信赖、自己的奉献。那么每一个人，我想我们都该去有一个快乐的生活，我自己这样认为。不要被压力所吓倒，这些诱惑也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服从他们，因为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一个人要走向成熟，那必须要接受考验锻炼的。我的个人的方法就是培养自己的爱好，这样的话，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喜欢锻炼打打球啊，下下棋啊，这样可以就是在受到诱惑的时候转移一下这个视线。再有一个，在诱惑挑战面前，我们都要清醒，保持一个清醒祈祷的这种状态。尤其在跟人接触这个时候，我们的诱惑我想很多人都共同面对的很大，尤其跟异性。我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疏远任何一个人，但是不要和任何一个人太亲近，保持距离，总要保持距离。这样的话，我想我们 让自己清醒，然后有一个原则限制，可以免受于这种诱惑的陷害，我们不容易，可是我想也有很多的快乐，确实，比方说做神父，得到教友的尊重，那种心里面特别的高兴，说实在，给教友偶尔也有服务吧，看到他们这种满脸笑容的时候，给神父问候的时候，或者说你帮助他们，他们真的把事情解决了，那种喜悦神父看到也很高兴，并且自己吧也有很多时间能够自由支配，可以说不受太大的约束，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喜乐。可是喜乐还有这个忧愁啊压力，总不能说让这些左右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做神父完全可以实现自己的这种价值。
就您刚才所说的在兄弟之间的分享，前面也几次提到主教对您的支持和肯定，还有您对生活这样的思铎工作感到快乐吗？在这些成长历练中，相信您也能面对思铎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挑战和诱惑。
对，我这个确实自己的体验，我刚才说了，我做神父，很多人、很多同学，自己很多时候是苦水很多，但是我说实在，我有没有也有苦水，我感觉更多的还是一种心里的一种喜乐，因为我走到现在，总会被别人关心的这种状态生活，也有过一次苦恼的不行，我也说不清楚，有一次真的在站在楼上感觉想跳下去逃腾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没有，后来还是应该是天主还是保佑我，不让我做那种极端的举动，在自己无助无奈的时候，我就会联系其他的人，有时候是老师，有时候其他的同学，这样给自己，我觉得更多的一些心灵上的一种支持安慰，让自己能够坚定，自己吧，反正是也不过也有很多的毛病缺点，有时候一个人待的时间长，也有一些孤独的，那么我想个人的爱好培养一点，为自己是有帮助的，跟同学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必要的。
我们非常感谢神父在节目中诚恳地分享了他和朋友以及工作中的一些生活经验以及思铎工作的甘苦。我们也衷心祝福神父将教场工作处理一个段落，而回到了福传的第一线，并且喜乐地为福传事业献身，并作为羊群的好牧人，更为基督的爱做见证。非常谢谢神父接受我们的专访，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下次按时收听《思铎甘苦谈》。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